四班的先师，我们的四班一直是很有恩赐的，我们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们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好的让带敬很好的敬拜，特别是今天这首诗我们没有约好，但是好像很配合我今天的，感谢神。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困苦混乱中的盼望。我们今年以来一直延续着耶和华的复民，按这七个复民，我们今天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刻，这个时刻很特别。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然后我们再从这段经文的背景来看到底这是一个怎样的时刻。在耶利米书23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会读到第八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上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上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我要将我羊从所遗剩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召集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长完全，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各国中上来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他们必住在本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你借着各样的话语，用各样的形式来提醒我们，来教导我们，来教训我们，来警戒我们。你为的，你的目的为的是来挽回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指引我们该如何按着神的心意去行。我们求神你来带领帮助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崇拜，将接下来所要分享的话也仰望在神你的手中，求神你来赐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进到耶利米书。耶利米这个先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先知，这是一个被几国的人弃绝的先知，因为他所说的话没有一个人喜欢听。当然这一句话有点夸张，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听，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先知，因为他总是说不讨人喜欢的话，可是他的心是讨神喜悦的。我们在之前所思想的耶和华的复民，有的是神自己宣告的，有的是有人感谢神的，纪念神的带领所发出的感恩。接下来八月份九月份，我都是每个月的第一周我讲到的时候讲耶和华的复民，接下来也会讲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的我是。接下来的两个复民是耶和华我们的义，希伯来文叫撒坚努，有时候叫做耶和华撒坚努。下个月会谈论耶和华我的居所，乃是神为了安慰在苦难患难中的百姓而发出的。今天我们所思想的耶和华我们的义，其实患难还没到，但已经在门口了，迫在眉睫了。为什么呢？因为耶利米当时服侍的时候，由于南国的政治信仰危机日益严重，以至于他的使命越发艰难，因为没有人要听他的，他在那边为着国家为着信仰在那边呼喊，没有人要听。耶利米对百姓的 传讲的信息使近东正处于空前的动荡。有时候动荡会给人带来一种安定的错觉，安稳的错觉。耶利米所面对的南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关键当中，非常紧急的关键，可是处在那个危险当中的百姓，那些王还不知道，还不知道。由于亚述帝国逐渐 衰微，巴比伦逐渐强大，南国在这样的两个巨人争斗当中，他们有了一点点的自由，不受外力的掌控，因为他们瞒着自己的打仗，所以他们有了一些的比较自由的，他们就觉得啊很好，并且圣殿是神所设立的，神怎么有可能让它毁掉呢？我们是神拣选的子民，神怎么有可能毁掉呢？所以他们盲目的乐观，处在那种光景当中。可惜好景不长，埃及又从他从前的势力范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重新重整旗鼓，他们来跟巴比伦打仗。所以公元前601年底，巴比伦出兵攻打埃及的边境的桥梢战，而却意外的遭到完全的抵抗。根据巴比伦的七行文字的记载，尼布甲尼撒王不得不退兵整军练兵一年，那意思是就是说他被打败了，所以埃及比较强了，所以埃及打败了巴比伦的军队，尼布甲尼撒王退兵了。哇，耶雅敬大受鼓舞，他觉得埃及更强了，所以他要联合埃及，他不顾耶利米的强烈的警告，而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背叛巴比伦，再次投靠埃及。当他投靠埃及的时候，如果你是作为尼布甲尼撒王，你会做什么？当然又举兵来犯咯。所以由于巴比伦的主力在仰方，但是对付小小的南国根本不需要，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派遣当地的驻军，再加上叙利亚、摩亚跟亚门的军队，就举兵来犯，攻打南国。那从历史当中，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这一个战役下来之后，南国就没有了，国破家亡，圣殿被毁，就在这个时候。但在这段经文当中还没有发生，本段经文正是神借着耶利米针对这件事件发出的警告的同时，他在警告那些王，斥责那些王。接下来在第三节、第四节又安慰受伤的百姓，并且在五节到八节又告诉预言说，他要兴起一位疫苗，给我们带来盼望。我在这里已经好几次在谈论到启示文学，启示文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启示文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安慰在困苦患难中的百姓。所以所有的启示文学要么是在外邦当中写的，要么是在被掳国破家亡的时候写的，包括启示录也是被关在拔摩海岛的时候写的，目的是该告诉我们说，神在掌权，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容许它发生的，最后神要来收拾残局，神要来挽回百姓，神要给我们带来盼望。所以所有的启示文学都是给我们安慰与盼望的。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困苦混乱中的盼望。在困苦混乱中，因为有神在掌权，我们就能得安慰，我们就能够有盼望。首先我们来看第一节跟第二节，耶和华说，那些残害改善我草场之言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斥责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如此说，你们赶赏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我必讨伐你们这行恶的罪，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斥责坏牧人， 我们今天的诗歌是好牧人，这边是说斥责坏牧人。坏牧人是谁呢？是残害赶散神草场之羊的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不是一个人，这个人是一群人。哪一群人呢？从南北两国来看，从圣经来看，自从他们有了王之后，从扫罗、大卫、所罗门王、耶罗波安、罗波安一直下来到耶哥尼亚，这一群当中，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就是这边所说的王。从圣经当中，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所有北国的王和大部分南国的王，都是这些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北国先被灭了。为什么？不是因为亚述喜欢攻打北国，不是因为亚述靠近北国比较近，乃是北国自从南北两国分开之后，没有一个王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所以北国先被灭的，灭得很惨。灭到什么？灭到他们被掳、被赶逐，并且外邦的百姓过来跟他们通婚，就产生了撒玛利亚人，连民族、国家都没有了，血统也没有了。南国好一点，南国出现了一些好玩，所以他们灭亡的时候被推迟了，神也保守他们。所以现在的以色列人其实应该是犹大支派的，他们被神给保存下来的，直到末代完。耶哥尼亚，耶哥尼亚，你去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的十一节，大卫家耶稣的家谱记载，在大卫王之下的所有王是到耶哥尼亚为止的，接下来就不是以人民开始的，乃是被什么？被掳到巴比伦开始的。被掳到巴比伦，耶哥尼亚又出现一次。所以耶哥尼亚一辈子是什么？他上半身是王，上辈子是王，下辈子哦，下半辈子了，不是下辈子啊，下半辈子是什么？是奴隶，被巴比伦王给俘虏走了，做奴隶的末代王。这一位王在哪里呢？这一王也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耶利米书的第二十二章的二十四节，我来读给大家听。耶和华说，犹大王耶雅敬的儿子哥尼亚，虽是我右手上戴印记的戒指，我凭着我永生启示，也必将你从其上摘下来。这边是写哥尼亚，和合本圣经有括号说又名耶哥尼亚，也就是耶哥尼亚是耶雅敬的儿子。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他要被摘下来，不再承接这个王。到第三十节的时候说得更重，耶和华如此说，要写明这人算为无子。你从上文你就看到，这人举止的就是耶哥尼亚，是凭神不得恒通的，因为他后裔中再无一人能得恒通，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犹大。王位从此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连他的后裔也没有一个能够恒通。这是神对那些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给他们的惩戒。今天呢，不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有哪一些呢？从我们的教会来看，不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正的教会领袖、牧者、传道人、执事，都会被列在这个行列当中。并且神要怎么样？神对这些人要怎么样？神要讨伐他们所行的恶。 讨伐他们所行的恶。这些王虽然贵为大卫的后裔，你会看到在圣经的时候，马太福音的时候，一说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是吗？耶稣一说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是多么的尊贵，因为这是王的后裔。可是这些真正血统上王的后裔呢，从此被剥夺了。我刚才读了圣经，没有一个人能够享亨通，国破家亡，国家被灭，百姓被俘，王被羞辱，连狗都不如，在那边桌子底下捡别人所吃剩的，那个神的圣殿也被毁了。圣经告诉我们是毁得彻彻底底的。为什么彻底？圣经告诉我们说，连两块砖头合在一起都没有，因为圣殿是多么的金碧辉煌，有很多的真金白银所铸成的。所以当他们一来把圣殿烧了之后，所有的金子就流到那个砖头的缝隙当中去。那些人为了采金矿，他们就把每一块石头都撬开，因为中间都是金子。应验了圣经里面的预言，神一直是宽容忍耐的，但神的宽容忍耐有他自己的时间。宽容忍耐的目的不是为了使他们更多的犯罪，当宽容忍耐达不到目的的时候，神就任凭他们，任凭到一段时间的时候，神的惩戒就会来。圣经从来都是这样的，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拯救，为了挽回。神的拯救从来都是大手笔的，我说都是大手笔。为什么？他宁愿自己所设立的国，所拣选的民被灭掉，国破家亡，他宁愿自己所居住的圣殿，唯一敬拜他的圣殿被拆毁，这是带来多大的羞耻，多大的耻辱的事情，神不看重，神宁愿让他被灭掉，在所不惜。目的就是什么？使他的百姓可以挽回，可以拯救我们。当我们看我们的历史的时候，大卫敬畏神，国家就昌盛；所罗门王尊主为大的时候，国家繁荣富强；所罗门王开始背逆神时，跟着他的兵妃去拜偶像的时候，国家就分裂；列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灭国。君士坦丁这位皇帝悔改归主，几国就归主。哇，有时候我们很高兴，觉得总统归主就好了，觉得我们的国家的领袖归主就好的，可是也不见得。当政教合一的时候，许多的教会的领袖带着政治的目的或其他的目的来到教会，教会就进入了中世纪的黑暗时期。神要的是我们忠心服侍他。当神斥责了这些王之后，他转向百姓，我要将我的言前所遗剩的，从我赶他们到各国内召集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卷，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必设立照管他们的牧人牧养他们，他们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这是耶和华说的。神的安慰就临到他的羊群，并且神在告诉我们，不是敌人强大，敌人算不了什么，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敌人不强大。要 是神要干他们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做的。当百姓不听话的时候，当玩着带着百姓背逆神的时候，神就把他们赶走。所以第三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从我赶他们到各国的。所以你会看到是谁赶的，不是亚述帝国，不是巴比伦，乃是什么国？这个国就是耶和华神。所以神没有说那些人来欺负你，我替你们出气，不是的，这是神的作为。王不好，百姓也同样不好，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从整个的以色列国，扫罗不好的时候国动荡，大卫敬畏神的时候国家繁荣昌盛富强，最强的。现在以色列人也要恢复大卫时代的国。当王开始败坏的时候，百姓就更容易败坏。可是对于人呢，对于我们自己呢，我们可以有7000个未向巴力屈膝的人，自己要面对自己。当1950年所有的外国宣教士被赶出中国的时候，当文化大革命所有的牧者被关到监狱里面去的时候，甚至有人在那边大喊基督教从在中国已经被关在历史博物馆里面的时候，神还是保留了许多忠心的仆人。当改革开放的时候，当教会又可以开始敬拜神的时候，一下子这些人都站出来了。有7000人未向巴力屈膝的，这是神存留的。而对于那些被赶逐回来的，神赶逐是为了挽回，神一切的作为都是为了挽回。神要重新召回他们，把他们从列国召回回来，给他们重新设立牧人牧养他们，百姓就蒙安慰，百姓就不再惧怕，不再惊惶，也不缺少一个。并且后面加重语气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就是说这是100%会成就的，以神自己的名说的。这是神要挽回。神怎么挽回呢？接下来第五节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要兴起好牧人，预言带来盼望。我刚才说了，王被废除不要紧，神要兴起疫苗。这个疫苗是谁呢？这个疫苗就是预言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约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顿，为什么是约瑟的家谱？那约瑟是耶稣的养父，从血统来说耶稣并不是约瑟的亲生儿子，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那为什么拿他的家谱来说，他是大卫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查来查去，约瑟的跟耶稣没有血缘关系，就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才可以。因为从肉体耶哥尼亚的后裔已经不能承接这个王位了。神兴起的这个疫苗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王，实现疫苗的预言，拯救世人。所以我说今天诗班跟我们同感一个灵，选了这首好诗歌叫做好牧人，就兴起耶稣。耶稣就是我们的好牧人，神总是在关键的时刻行使他的大能。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过了就读过了，我希望我们 每个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多多去思想一下，以色列人过红海，我们读了就读了，但是如果我们把摩西带进去，摩西是一个在旷野牧羊40年的人，如果你去牧过羊，或者你去草原上面看过人家牧羊，你就知道这是游牧民族。我去蒙古国的时候要去找人，他们说找不到的，那个地方 GPS 也没有，电话也行不通，因为他们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因为这边的水草吃完了就到别的地方去吃了嘛，所以他们是走遍所有的草场的每一个角落。哎，这样的一个在旷野40年的人，闭着眼睛都可以走回家的人，他能够把军队带到红海边上去，前无出路后有追兵吗？摩西好像太老了，80岁糊涂了，不是的，这是神的作为，神把他们领到红前面红海堵住后有追兵的时候，神要行使大能来拯救他们。前有红海堵住，后有追兵追赶他们的时候，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什么？唯一能做的是定睛在神的身上，让神来掌权。他们能做什么？他们回头去打都没打过仗的奴隶，跟埃及的主力一下子就呜呼哀哉了。可是这个时候当他们仰望神的时候，他们献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叫摩西把杖指向红海，神就刮了一夜的大风，吹开红海，让百姓过去。神在掌权，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相信神在掌权。不仅如此，在教会历史当中还出现过叫做前道会议。前道会议真的是前道，因为有一个叫做迪奥斯库鲁的人召开一次大会，辩论基督的神能恶性，这是一个异端。可是呢，他掌控了整个的会议，他进去参加会议的时候，随行人员穿着全身的黑色的，拿着棍子做他的保镖，进到会场里面站在他的后面，并且他在外面已经用财物贿赂了当时的皇帝狄奥多西二世，皇帝也为他撑腰。当他会议召开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耶拉维亚起来发言的时候，不是他喜欢听的，他直接一挥手，背后的那些他所带去的打手就当场乱棍把那个主教给打得重伤，第二天死了。他们去找皇帝，皇帝根本就不理睬他们，因为皇帝已经被收买了。教会在那个时候因着这件事情，教会跟帝国都开始渐渐分裂了，他们觉得没有盼望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神动手了。公元450年7月8号，皇帝狄奥多西突然很莫名其妙的出了一个意外，他到外面去骑马的时候被人吓了一跳，从马上摔下来，摔死了。皇帝的妹妹做了皇帝，接续他做了皇帝，他就平反了那些在那一次会议被放逐的那些人，把狄奥斯库鲁给惩戒了。神扭转了局势，最后确定了加克顿信心，这是教会历史到今天为止最后一部信经，加克顿信经主要是确定基督的神能恶性，用排除法来确定神在掌权，关键时候神总会出手的。国家混乱，主要的责任在王， 教会混乱，主要的责任是在牧者。大卫是神所喜悦的，他也不是完全人，他犯罪就导致国家混乱，他悔改国家就什么繁荣昌盛。神要玩效法大卫，当然包括效法他的悔改了。神没有说玩，每个玩都要十全十美，神更看重的是悔改。有时候领袖也会遇到悖逆的百姓，摩西在旷野引领百姓的时候，那40年，后来交给耶稣亚带领他们攻打迦南地的时候，那些百姓有没有听这些领袖的话？没有。所以耶稣亚在最后他告诉他的百姓，我对你们心都凉了，你们要干嘛就去干嘛吧。所以他很无奈地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表面上看上去这个领袖太不负责任了，你自己做好就好了，你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的，因为他知道劝也劝不中了，话也没人听了，这些百姓都悖逆的，他只好拿出最后一招，在那边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你们要干嘛你们干嘛去吧。可是因着领袖的智力跟榜样，是能够感化百姓的。百姓因着耶稣亚的这句话，百姓就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去耶和华去侍奉别神。领袖的智力和榜样是能够感化百姓的。今天所思想的经文告诉我们，当牧人违背神的心意，残害感赏神的百姓，神必毁掉他。但神会为我们兴起一位疫苗，主耶稣，这位好牧人。唯有主耶稣才是我们的盼望，才是拯救我们的。我们唯有定睛在神的身上。在我的服事中也遭遇非常艰难的时候，我一直持守，这是在十几年前，当时80多岁的老牧者，我跟他分享我的难处，我觉得神对我很不公平，我觉得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在教会当中发生，我很不服气，我一定要争个输赢。那个老牧者跟我说，从来没有输赢的，再争下去就是魔鬼赢了，我们都输了。他告诉我说，他服侍一辈子，从信主服侍到80多岁，从10几岁开始信主服侍到80多岁，他最后总结出来的就是这句话，别人可以不能，我不可以不义。别人怎么样，我们做牧者的去劝告劝勉要求，但如果别人不听，那我们自己可以持守。这个看似非常的消极，可是老牧者告诉我，这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我们相信神在掌权。如果我们相信神在掌权，我们持守好，如果神要祝福，神必祝福，如果神要挽回，神必挽回。就像南北两国，如果神要赶逐，神必赶逐。可是你我呢？但我或者我们可以效法那7000人，不像巴力七夕，因为我或者我们 先信神在掌权。这一次的夏令会，肖牧师特别提醒，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我们是否我或者我们愿意将主权交给神呢？让神来掌权，而不是抓在我们自己的手中，你愿意吗？你愿意吗？如果愿意，我们可以一起读诗篇第十六篇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如果你愿意，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神恳求。当我们从历史当中来看，神你的挽回是那么的奇妙，那么的特别。我们也知道人的心是多么的刚硬，人的心是需要神你来感化，你来教导，你来提醒。许多时候我们硬着心违背神的时候，神你就任凭，虽然你会任凭，你的目的还是挽回，你的惩戒最后还是挽回。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不要再犯了，帮助我们能够及时的回头，单单仰望神，相信神你在掌权。历史在证明神你在掌权，圣经告诉我们神你在掌权，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的主权交出来，放在神的面前，我们让神你来掌权。我们将来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接下来